点点的感，一点点，一丁点的感觉，是借着昨天牧者们的这个经文。不知道啊，这个只能牧者来查验，这是我自己的啊，在这等候神啊，借着这音乐，只是有一点点的感受，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眼前出现了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园，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那个仇敌就是那个像撒旦一样的那个，你不记得，你还记不记得那个影片啊？那个魔鬼啊，在这个整个刑罚的过程当中，他就在人群中走啊。那我也刚才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这个景象啊，所以在我眼前一直晃，就是好像现在还在，呵呵啊，就是说，我的感受啊，就是耶稣。把他的门徒带到这个地方来啊，他其实就是他跟门徒啊，他跟这三位门徒可以说是他心爱的门徒啊，他们其实是很认识耶稣的啊，带着呼召他们啊，舍下网啊，然后带领他们教导他们呐、啊，然后行神迹啊，是跟这三个门徒应该是很熟的，而且耶稣到哪里，这三个门徒。都是跟到哪里的？可能关一下麦，可能信息要搞成那个主席模式了。好，现在是不是听得见吧？听得见，好，谢谢。然后呢，就是然后当时带了这个门徒啊，其实他们。相处了3年多嘛，3年半的时间，像就是在最后最后的时刻，然后我凌厉的感觉就是耶稣带了这三个门徒，其实他心里面是非常忧愁，也非常难过，他的忧愁和难过，就是说对。他，我感觉他灵力是对这些对这些门徒没有办法理解，把他们带到这里来，然后要做什么，好像这些门徒不是很清楚啊，好像也体会不了耶稣的那份痛苦，就是说他其实在心里是担忧的，是他的门徒，好像就是说，他就很急，就是说。他没有办法抑制他的情绪，跟这些门徒讲，就他的心情，他的心态，就是我心里面甚是忧愁，几乎要死，就是说，我感觉他里面好像很急，这些门徒好像还是很难理解他，还是很难理解他，但是他还是要，就是说，就是尽管他这么难理解，但我觉得作为耶稣来讲，他是夫妇说。对父亲说，就是说对父说，倘若可行，叫这个杯离开，意思说没有，其实不是为耶稣他们预备好，我感觉是门徒他们没预备好，但是耶稣他已经定了主意，就尽管你预不预备好不管，但是我还是要照神的意思，这是我刚才的一个领受，在这个最难的时候，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的里面吧，就是在，但我不知道为什么魔鬼在这个时候，就是我从来到现在未外平台到现在也没有想过这个脸啊，在我的眼前，然后在这个地方，我感觉就是说，我自己不知道啊，这真的是查验，就是耶稣他是为他的门徒，就是很忧愁，很忧愁，就像。哦，这个 YY 一样，不知道这个 YY 能不能体会，神就是要来的日子何等的迫切，但是好像他真的要来了，但是他里面很着急，就是你们真的没有预备好，但是不管预备好还是没好，这个杯。 就是定义要按神的旨意，定义要按他的旨意去做。所以，耶稣又对这些门徒心里面又很爱，爱到一种程度，就是我感觉他们耶稣能把门徒带到这里来说，你们坐在这里啊，等我到那边去祷告。我觉得好像非常非常的。语重心长，而且他也把他的心态跟他们讲，但我感觉好像这三个门徒没有领会到，但是耶稣还是定了主意，就像他3年，他又是要他本来就要成就父的，他应该对父来说是经历很多很多，他应该是认识。他说：“你们在这等候，跟我一同警醒啊！就是说，劝他们，你们一同警醒。但是我感觉他们完全没被开启，就像，好像这个外卖平台不知道神要做什么，但神心里很急，很急得，急得不得了。但是他里面，在他的里面深处说，我还是要按照神的心，不管你。”你们怎么样的来体会啊？我觉得这是他的心情，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也不知道对还是不对。哎呀，神啊，你要怜悯我们，也怜悯这个品牌，让我们真的跟你一起来警醒。你是定要照着父的旨意做的，你也对我们这些。还在蒙在鼓里，不知道要干什么的人，心里何等的痛苦，而且极其的难过。我感觉耶稣里面有2个心态：第一，对他的门徒，他是极其的、极其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他又要定义来遵行神的旨意，以至于他里面好像两个里面来。很大的冲撞在他的里面，我也不知道什么魔鬼把这些门徒的心，不太，这个我不敢讲。求神来怜悯我们，也怜悯这个平台。求你把你自己，让我们这个平台真实的把自己，真实的交给你，因为我们心里面的那个难过，不明白。向我们开启，谢谢你，奉耶稣基督，阿门。好，张红在吗？
路亚，是的，神啊，神啊，真的是何等的感恩，把我赞美啊，真的是，啊，真的是孩子，把你的智慧启示的灵，把你赐在，让我真实的是在每一个，把你所量给我的这个，让我能够真实的寻求，让我更加的能够体会，主啊，你在量给我的这个环境，把你那个深切的那个，哈利路亚，主啊，怜悯孩子，让我真实的愿意走你所给我的这条，就是进这个窄门，走，哈利路亚，主啊，以至于当在这个环境上面，让我真的是要向这个十字架的时候。主啊，让我寻求到你，寻求到你那长阔高深的爱，哈利路亚！主啊，你就是要来制作我，脱离这一切的环境，哈利路亚！之中能够进入到你给我的这样的一个呼召和命定的里面，哇！怜悯孩子里面常常的愚蒙，就是为我里面的这份愚蒙，我也要向你来认罪悔改。啊，真的有的时候就是不明白，不能够去体会你的这份心肠，以至于主啊，就是在这个旷野的里面打转，就是在这个自我的里面，哦，主啊，真的是在沉沦。主啊，求你来饶恕赦免，求你来饶恕赦免。主啊，我就呼求主，把你那个光要照在我的里面，以至于当你给我这个环境的时候，我能开我属灵的眼睛，能够开我属灵的眼睛，让我真实的能够看见你，能够看懂你的心意，能够看见你也能看懂主啊你的心意。哈利路亚，主啊，以至于孩子可以靠着你的恩典，能够毫不犹豫的走向你一样来上这个十字架。主啊，怜悯我。怜悯我，哈利路亚！除去我里面很多的惧怕、 不信和胆怯，哈利路亚，以至于可以不犹豫，可以不犹豫来体贴你。主，我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们是的，神啊，谢谢你。是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真的就是为着怪过往的日子当中，我们时常在寻求你的路上，我们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来寻求你，我要来悔改。是的，主耶稣，我们也按照我们自己心中的意愿来寻求你，我们来悔改。是的，主啊，我们不曾真的认识你，不曾真的明白父的心呀。是的，但是主啊，谢谢你，借着你的怜悯，你不断的释放你的心意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主啊，就求你真的是挪去我们心中一切的愚蒙，一切的自我为意，真的就是来为在寻求你的路上，我们也时常的来自我做主。主啊，主啊，就为着这样所有的这一切不合你心意的寻求，要来悔改。主啊，主啊，愿主你来在我们的心中来行割礼，让我们真认识你，真明白你的心，按照你的心意来追求你，按照你的心意来破碎我们自己，以至于我们可以不使你担忧，不使父担忧。哈利路亚。是的，愿你在我们的身上完成你要做的工，愿你在我们的身上完成你每一天在借着 YY 平台要做的工。主耶稣，有一天我们真实的可以遇见你。主，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祷告奉主的名。
阿们。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我们清晨在你的面前来领受你在我们这一天的带领。主啊，谢谢你爱我们。主啊，是的，我们现在很多在过去的年日里的我们，因为不认识你，我们就是晃荡了很长时间。我们也很多的时候因为不认识你，我们真的是做了很多的很多的事情都是不合你身心，不合你心意的。但是今天你在带领着我们啊，你在带领着我们往前走，按照你的心意在往前走。主啊，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睛啊，让我们能够看到，能够明白啊，你要让我们做的是什么。主啊，也给我们一颗赐给我们全心注目你的心，一颗鸽子的眼睛，让我们单单注目于你，让我们全心的来领受你要让我们所做的事情啊，让我们不再浪费我们的光阴。主啊，也真是给我们一颗越爱你的心，就是我们来啊，我们的单单的来爱你，就是单单来敬畏你啊，我们的心单单的仰望你自己啊，让我们今天的每一天，我们每一分每一秒所过的，都是我们的眼睛注目于你，我们要体会你要让我们做的啊，我们要与你同工啊，使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在我们教会的旨意都得以成就。主啊，让我们真的是靠着你能够啊进入到我们的命定，也让你在我们的身上得到当得的荣耀。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美你，哈利路亚。主啊，耶稣你的名何其美。主啊，你在世上如何，主啊跟随你的人也会如何。主啊，你在希伯来书上说，我来为要照父的旨意行。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赐给我们有勇敢的心。主啊，在各样的考验和试验的面前，主啊，让我们能够警醒祷告，存心忍耐。主啊，当我们行完神的旨意，就可以得到那所应许的。感谢赞美你，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好，周牧师请。
各位家人，心腹主内平安。我们现在开始在这一周开始学习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为摆在他面前的苦杯在寻求神的心意。同样的，今天神也定义带领教恩基督教会的家人和心腹要来学习驯服权柄的功课。这可能是我们进到应许之地要学习的第一个功课。这也是要我们脱去这个老亚当的性情拔除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毒根的这个关键第一个关键。所以呢我们看到耶稣的苦杯是我们不能够喝的只有他能够喝，就是为全人类的这一杯十字架但是这个驯服权柄的功课却是主要我们每一个儿女都要学习的功课所以呢我们看到耶稣在这个刚才小师母还有新妇代祷团他们的 分享和祷告啊，就是看到体会到耶稣他在各西马尼园的时候祷告的时候挣扎的时候，不仅是为摆在他面前的这个苦杯在祷告在挣扎同时呢耶稣也是在为他的这个门徒特别是他三个心爱的门徒是否能够领会他所经历的在担忧所以呢这个同样的今天呢神也在为我们在 YY 平台的这些儿女们也在担忧我们是否真的能够学好这个驯服权柄的功课是否能够跟得上这也是这个神的这个心意所以呢但是我们要明白这一个功课呢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必须要学习这个耶稣的样式学神不能大过先生所以我们都需要来学习这个生命破碎顺服权柄的功课这个顺服权柄是生命破碎的一个第一步核心关键没有学好这一步不可能进到这个生命破碎因为只有顺服权柄才可以真正的落实这个主权自己的主权下宝座这件事情如果你连这个权柄都不能够顺服那就是意味着你仍然是坐在宝座上你仍然是在那里分别善恶顺服权柄就是落实这个这个老我来退下这个宝座就是顺服这个权柄因为这个是一个神是不是坐在你的宝座上神是看不见的神你就自己坐在宝座上然后就假装神是坐在你的宝座上那么怎么来落实神坐在你的宝座上呢神首先让派一个代表来试一下你接不接受这个代表的权柄你连代表的权柄你都不接受就像一个国家不接受这另外一个国家他所派来的大使他不接受你还说这一个国家能够接受那个国家的主权吗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神是透过这个代表的权柄来测试我们一下是否接受神的主权就是这么简单因此这个拿我推下宝座的第一个功课来测试他是否你真的是拿我下宝座了他就神就要测试你是否顺服权柄他派这个代表权柄来测试一下就是这么简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主权移交以后我们学到的第一个功课就是顺服权柄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上面是要学习就是说这个圣经里面许多关于这个顺服权柄的这样的一个教导就是配合这个主耶稣基督在这个科西马尼园的这个祷告我们呢今天要来学习一段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八章七到十节马太福音第八章七到十节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这一段经文我们都非常熟悉因为在 YY 平台的时候不知道在恩高聚会的时候我们好像五次神提到这一段的经文所以呢我们现在跟那个两年前恩高聚会又不一样了我们再来重读这个经文呢就有了新的亮光我可以说在两年前我们五次读这个经文的时候都没有读懂都没有读懂这个经文当然表面的意思我们都知道他在谈什么但是真正在我们身上的意思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要特别的强调这个经文我们不知道但是现在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这一个就不一样了其实也是昨天神就 让我把这个经文放在我的里面啊。所以呢，我们要来看耶稣赞赏这个百夫长的信心啊，他赞赏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啊。你看耶稣多么赞赏他啊。所以呢，这一个那就意味着耶稣的门徒也没有这么大的信心啊，嗯，你知道吗？所以呢，这个是什么样的信心呢？你要想，大家想一想，这是什么样的信心啊？这个以色列人当中都没有见到过，他的耶稣的门徒都没有这样的信心，这是什么样的信心啊？这是我们值得思想的。所以很多时候啊，要向外邦人学习这个顺服权柄的功课，基督徒要向外邦人学习，外邦人比基督徒懂得顺服权柄还要超过很多很多的基督徒，顺服权柄的功课要向外邦人学习啊，这是什么意思啊？第一，向军队学习，外邦人的军队是什么样的一个顺服权柄啊？嗯，第二，要向外邦人学习，就向外邦人的一个公司啊，这个私人的公司的员工去学习，这个外邦人的公司的员工是怎么样顺服权柄的？恐怕基督徒教会里面啊，这样的人很少很少，少之又少啊。原来这就是耶稣的这一段经文的这个啊一个关键，就是说基督徒顺服权柄要跟外邦人学习，外邦人比很多很多基督徒都更加懂得怎么顺服权柄。啊，所以特别是一个百夫长代表什么？外邦人的军队，百夫长是代表外邦人的军队，他是一个军官啊，他是管一百人的，相当于一个，他是怎么来学知道这个顺服权柄的功课，你知道吗？啊，有时候耶稣教导门徒不要忧虑啊，要信靠天父，他就跟要向小鸟学习，你看这小鸟都比你更加的信靠天父啊。所以呢，你这个顺服权柄不能向小鸟学习了，嗯，顺服权柄要向外邦人学习，要向特别向外邦人的军队来学习啊。什么叫做顺服权柄？还差很远呐、啊，差得非常的远呐、啊，啊，我可以说，在这个恩膏聚会的时候，两年前我就没有理解到这一点，我就没有理解到哦，教会里面顺服权柄要向外邦的军队学习。哦，还差得很远呢、啊，啊，所以呢，这一个我们来想啊，这个耶稣他赞赏百夫长的信心，这是什么样的信心啊？啊，首先他是对耶稣的信心，啊，这个是没错的啊。但是百夫长怎么会对耶稣有信心呢？连他，而且他的信心比他的门徒还要大，嗯、啊，这是什么特？这是这个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他的耶稣的门徒天天跟着耶稣？为什么这个百夫长他从来没有跟过耶稣一天啊？他为什么会对耶稣有信心呢？啊，你就看到了没有？这个百夫长有他的独特的位置和经验啊，他的人生经验超过他的耶稣的门徒，但是只在某一方面啊，我是指的某一方面，就是顺服权柄这一个方面，这个百夫长比这个耶稣的门徒还有更加有这个人生的体验，切身的体验啊，因为他相信耶稣在天国中的位置一定很高，就像罗马军队的高级军官，他说一句话事情就要成就啊，不像在教会里面这个牧师说了十句百句啊，能够听见一句两句的人还少之又少，这能够成什么事呢？这还像一个军队吗？啊，但是这个百夫长不是这样，他对这个在罗马军队里面啊，他是很有经验，他知道这个长官说一句话，那是很有效果的，那是立竿见影的，啊，他在这方面对耶稣很有信心，嗯，那么呢，百夫长对耶稣的这个信心，他是有一个前提的，但是有什么前提呢？啊？我们要知道啊，百夫长他为什么对耶稣这么有信心，他是有个前提的，他这个前提是什么呢？就是有两种权柄的领域，一种呢是罗马军队的这个权柄的领域，这是这个百夫长非常熟悉的，他天天就活在这里啊，他是一个连长，他管一百人 他知道他怎么顺服上级，他也知道什么下级怎么顺服他。但是另一种是天国的权柄的领域，就是教会的权柄的领域，当年也就是以色列啊的这个权柄的领域。这两种权柄的领域的运作的原则一定是相同的啊，他才会有这样大的信心。如果两个完全不同的信心，他就不能够把这个罗马军队的这一个驯服权柄的原则用在这个天国的这个领域啊，他们的运作的原则一定是相同的。这一个运作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很简单，驯服权柄的原则一定是相同的。这个罗马军队里面驯服权柄的原则就是跟这个天国里面驯服权柄的原则它一定是相同的。这个罗马的这个百夫长，军队的百夫长才会能够来信相信耶稣啊，他有这样的权柄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权柄呢？驯服呢？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驯服呢？啊，这是一种无条件的服从，是不打折扣的服从啊。只有在这样的一种生态里面，这个元帅的指令才能够贯彻全军，这个全军呢才能够发挥出强有力的克敌自身的战斗力啊。如果各级军官和下面的士兵都不听从上级的指挥，这个军队还能打战吗？这个元帅的指令还能够贯彻在全军吗？这个军队还会有战斗力吗？显然是不会的啊。第三，这一种的权柄和驯服，它是环环相扣的啊。每一个人都是服在别人的权柄之下，也有人呢服在你的权柄之下啊，这就是军队啊。所以呢，神在这个教会啊，我们怎么知道他的这个驯服是无条件的呢？啊，就是这一个白副长所说的啊。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这就是环环相扣啊。每一个人在上都有要顺服的对象，在下也有他啊带领的这个下面下属，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做这事他就去做。他连举三个例子来显明这一种的顺服是无条件的，是不打折扣的啊。所以呢，所以他相信耶稣在天国里面也有同样的权柄，他只要说一句话事情就成了，不会啊被这个阴奉阳违大打折扣啊，就像一个石头丢在水里面，不会。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个白夫长他对耶稣的信心就是没有根据的啊。所以这一段的经文他其实是教导我们，要耶稣的门徒，教会的基督徒要向外邦人的军队来学习什么叫做顺服权柄。你不要搞得很抽象哦，好复杂啊，十堂课我也不知道什么叫顺服权柄。不，你只要想一下，只要设想一下这个外邦的军队这个顺服是怎么一回事，你就了解在天国里面这个顺服是怎么一回事，事情就简单了，事情就变得简单了，你的智力马上就恢复提升了。否则你的智力大大下降，你花了十年的功夫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天国里面顺服权柄。为什么那么复杂？你把事情简单一点，就是看看外邦的这个军队里面什么是怎么顺服是怎么一回事。耶稣他就是啊，圣经里面记载这一个神迹目的就是在这里啊。所以今天神在教会要恢复的就是这一种军队式的权柄和顺服啊。什么叫做第一支军队啊？啊，那是非常纪律严明的，经过训练有素的军队，叫做第一支军队啊。这样的军队才能够胜过撒旦的军队，这样的军队才能够完成神的使命。这就是目前神在教恩基督教会所做的工作啊。现在我们有人问，这个军事化的生态跟这个家庭式的生态是不是冲突啊？ 啊，这个军队里面啊那么的这个严格，是不是会影响这个家庭式的生态呢？我们的回答就是，不但不冲突，而且是彼此依存的。如果没有军事化的权柄和束缚，绝不可能建造和谐相爱的家庭生态，只会产生无止境的增进、嫉妒、伤害、苦毒、纷争、分裂。为什么？因为没有学习驯服权柄的功课，每一个人都在宝座上分别善恶、执行善恶，然后背叛啊，明里暗里啊，就是主动的、被动的在那里反叛各级的权柄。你想想看，这个家庭和谐相爱的家庭可以建立起来吗？你设想一下，在一个夫妻还有孩子的这个小家子里面，这个妻子也不顺服丈夫，孩子也不顺服父母，这样的和谐家庭可以产生吗？绝不可能。一个和谐相爱的家庭，它的根基就是什么？妻子顺服丈夫，孩子顺服父母。没有这样的一个秩序，根本不可能建立和谐相爱的家庭，只会就是战场，把家庭变成战场，变成人间的地狱。在教会里面就是这样，如果没有学习顺服权柄的这样的一个功课，这个教会绝不可能建成一个和谐相爱的家庭啊。所以这个家庭式的生态是建立在秩序之上的，而秩序又是建立在权柄和驯服之上啊。所以呢，我们就找到看到这个中间一点都不矛盾，它是三个领域。第一个领域呢叫做生命的破碎，第二个领域呢叫做关系的突破，第三个领域呢叫做服事的果效。它是三个领域，这三个领域是互相依存的。这个驯服权柄这一个事情呢，是在生命破碎的领域，它是要透过 YY 平台来实现这个突破的啊。这个家庭式的这个生态啊，是什么？是一个关系的突破啊，是这个领域是属于关系的突破啊。那么呢，它是借助 G12 导航小组来落实的。那么服事的果效呢，它是要透过细胞小组和其他各种教会和活动来实现的。你看到了没有？他们这个生命的破碎也好，是关系的突破也好，服事的果效也好， YY 平台也好，机设导航小组也好，细胞小组和教会其他活动也好，它是环环相扣的，一点都不矛盾。这就是神在我们教恩教会所要训练我们的。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各位的分享，周牧师的分享啊。我就两个有点回应。第一个呢，就是在幸福代表团的领受啊，他的领受我就是对那个急迫性啊，就是神他在伊甸园啊，不是在克西马尼园，是对他的其中有一个忧愁，就是对啊对门徒的忧愁，我非常体会啊这一点。就是在过去几年里面，我们一直在传讲末世信息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末世的这个末后或者是末尾啊，这个急迫性呢，我本人深有体会。在这里体会的原因是因为我一直啊，教会一直在过去几年里头一直在讲末世，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的领受也很多。那我们对神的那个心意啊就特别有感觉，就是那种急迫，非常的急迫，就是那种极其急迫，就是说他没有预备好。大家还记得就是我们上次的那个祭司特会啊，我们最后有个神圣议会啊，最后呢Bob 看到一个异象，就是看到主耶稣骑着白马，就是疾驰而来，然后站在他的面前，就是告诉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是说你们还没有预备好，但是现在我已经不再等了。那意思就是说天父已经不让他再等多久了，就是说你们预没预备好，我都有定义要来了。那就有点像这个克西马尼园的这种主耶稣当时的那个那样的一个两相这个差那个冲撞啊，就是一方面是父的心啊向他显明了，他要去上十字架。那这个呢，对照我们今天的，一方面是父的心 是主要快回来了，神在父已经不能再忍受，不能再忍耐这个世上的邪恶和罪恶了，所以他要来实行审判了，他要来洁净这个被造了，他要恢复这个被造了，所以他，但是一方面教会没有预备好，所以这个就是在父神的心里面，他其实是个冲突，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相信他也是一个冲突，就是他既要定义要来行神的心意，同时又发现教会没有预备好。就是在这种矛盾当中、冲突当中，我确实有体会，这个就是体会到主的那份急切。这个是我多次听到主的这种声音，听到这种说法，就是你们已经还没预备好，你非常急。包括我们 YY 平台，实际上我们为什么我们定四天，实际上是照顾到我们啊，我们毕竟还是一个适应期。实际上主他说你其实应该天天。至少要5天，但是呢因为考虑到大家那个适应，那就4天。但是后来我们不是这个礼拜五刚刚不是有个见证吗，我们也想了，就是说是不是我们把4天变成3天，有第4天变成见证的时候，神不行，我就立刻就制止说不行啊，已经不够了，你们已经其实落后很多那个 homework 了，这个过去很多年你们在生命这个层面已经欠债太多了，现在要抓紧时间，在 YY 平台上抓紧时间要来补课，一天都不能耽误。所以我们现在要停下来，或者是我们要回国的话，这个也是没办法，他就是神一点都不能那个，一点都不能耽误了，不能再拖延了，所以一天都不能那个，一天都不要省。所以这就是神的心，就是 urgency， 非常的 urgency， 非常的急切。所以这个对我来讲，对大家来讲，我觉得都要有这个，要有这个寻求的心智。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 YY 无所谓，没什么关系啊，只是什么什么什么，可能你想的是这样子的，但实际上在神的心目中 ，YY 不是这样的 ，YY 是神的心意要在这里，每天都要来释放出来，他非常的急切的等待我们这个群体，赶快要预备。我们欠债太多，欠课太多，要赶快加紧时间做作业。就像一个孩子整个暑假不做作业，最后剩下一个礼拜要上学了啊，急得不行。所以就是这个状态。所以这个我想对这个急切性有点回应。在第二个呢，就是刚才周牧师分享的这一段经文，就是这个百夫长，这个我确实我们在恩膏聚会里面讲了好多次，特别讲了很多次。每次都要神把这个经文，那记不记得那个时候每一次经文都是要先领受来的，然后在现场再分享的，所以一次还二次三次为什么会重复呢？原因就是因为不是我们没讲透，因为我们没有学到，是灵里没有学到，所以神那个时候就说你们还是没学到，还是没学到，还是没讲到，还是没有到点子上，还是没有到这个。他说不是你们讲的不对，是你们自己没有对。所以呢，我记得那个时候神就是对我们牧者，对我们自己来讲，他是对我们有要求的。所以我就想到这个经文，就是讲的这个百夫长说，我在权柄之下，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那个时候我们的分享呢，都是对兵来讲，就说我们想到的是，哎，兵，哎，你们应该顺服权柄呢。但是神他的心意，他说你首先要顺服。所以他神就对我们来讲，对我们自己来讲，对牧者来讲，他说你首先是在人的权下，那我们在谁的权下呢？我们在神的权下。所以如果我们对神这块没学好，那神就说你没过，你这个课没过，你讲的再好也没过，所以再讲。所以那时候一直连续5次，所以我就深深的感受到神其实是先在对付我们的，对付牧者的。所以对付牧者这边过了关之后，神就开始往下走了。所以我们 YY 平台大家也能够体会得到，其实我们真正的牧者，我们自己也是很迟钝的，有时候我们也是不太容易 catch 到神的那个心意。所以呢，我记得最明显的就是 YY 平台的40日禁食之后，耶路撒冷回来之后是一个转捩点啊，我记得非常，我自己是观察这个，我是因为一直陪伴走过来，我是知道的，神他在那个耶路撒冷回来之后，在我们 YY 上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它的转捩点在哪个地方？它的原因在哪个地方？是因为我们牧者自己首先学习把完全降服下来，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然后神就把这一关一过，神马上对我们整个群体，对我们的领袖开始有那个了，开始做工了。 就开始就把他的心意带出来了。所以千万不要担心，就是说啊，就是让我们在权柄之下的人学习功课，那你在权柄之上，你在那个地方，如果你错了怎么办？不用担心这个，神太关注这他代表的权柄了。所以我们这些代表的权柄，只要一点点不顺服，一点点出错，神立刻的更严厉的来带领我们，更严厉的来责备我们。所以你就知道摩西，你看以色列人那么多的悖逆，神都一直容忍，一直容忍，但摩西只有一次就不让他再进迦南美地了。所以神对他的权柄出口，对他的代表权柄是非常严格的，这是我自己切身的体会。就是说如果你们这一关不过，当然也不是完全过，就是说我们有稍微一点进步，一点点一个口稍微打开了，神就立刻的马上推动到从上往下推动到全教会。所以这个确实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有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啊，每一个人都有上级，其实也有下级，其实就是我们教会长牧团最顶层，他也有上级，就是主耶稣。不要以为主耶稣在长牧团里面是好像是一个啊，好像是一个虚无的，不是，非常非常实际的，他实际的在这里运作。他只要我们在中间有任何的东西，他立刻停下来，马上就要处理我们自己的问题。那我们处理很久的，很长时间一直在学习这些功课，因为我们自己也很刚硬，也不是说马上就能学到。但是神也是要我们在上的，就是在稍微在上一级的权柄要把它学好。所以我们身在各个层次、各个级别的权柄们，都要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必须顺服我们在上的，然后神才给你权柄，神给你能力，给你智慧，带领在下的。所以这个顺服的恩膏就会从上到下一直流下来，你只要有一层卡的那个地方，他就等在那个地方，他有好久好久的时间来处理这件事。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这个次序，我觉得非常的非常的啊、非常的实在，非常的实际，就在我们生命当中。感谢神，我就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哈利路亚，感谢主啊、特别阿们。我就回应一点关于周牧师所分享的这个军队，西方这个就是这个外邦人的这个军队啊，我们要跟他们学习这个顺服。我就分享三点吧，正好是前段时间呢听到一本书的介绍，就是叫《杀戮》，他在讲西方军队的秘密。那么正好结合今天我们学的这个百夫长的信心，百夫长他们的这个顺服，我就是分享三个点啊。第一个就是在我们要为什么要学习西方的这些，就是让他们这个就是外邦人的军队呢？因为在西方的军队里边，它有一个秘密，就是他们的这个士兵呢，不像中国历史上这些士兵都是皇家的这个雇佣兵，没有责任，没有忠诚，他们各自为战，没有什么战斗力。而这个西方军队呢，他们用的是公民兵，公民兵就是说你既是公民，你就是以你的财产你要出兵，同时你要带自己的这些枪械、这些战具都要自己带。那么这就是咱们圣经里所讲这个，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就如果你要是知道你将来你得胜了，你的财产会怎样？你失败了，你的财产会丢掉。这样的话，你的这个作战的这个勇气和这个出去拼命的这个能力就不一样。而同时，他们这些兵呢，又都是就是说你在同一个地方出来的一个村子的士兵，或者说一个城市的士兵，他们可能原来在家里的时候就是邻居。那么当他们到上了战场以后呢，他们就必须去把自己的责任要完成，不是说在我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跑，而是说如果你不打，你将来如果你活着回去，那么你的邻居、全村子、全城市人都会笑话你，说你没有勇气，你不是一个有勇气的人。那么这样的他们的这个信心和勇气和能力就发挥就不一样啊，那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他们的这个方阵式的训练，这种训练方式，就是西方军队我们都看到以前电影里演的，就是说他们没有那种就是说各自为战，说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个人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啊，打不了就跑，没有这样的。西方军队就是排成一个方阵，就是往前走。然后所以西方军队在打仗的时候，他们才会说一群人或这个方阵整排整排的倒下，整排整排的被杀掉。而他们在攻击敌人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整排整排的把敌人干掉。 那么这种所谓的我们今天是分享圣经，就是说他们这种方式方阵式的训练方式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不要靠自己，而是要靠整体的力量。所以他们每个人都是训练就是一个动作，例如说都是往右刺，拿你的枪往右刺，那么所有人都往右刺，那么他左边怎么办？他左边谁来保护他？就是他左边的那个弟兄要来保护他。这就是钟牧师刚才所分享的，是这些人他们是完全靠着自己像家人一样这样的关系，要靠自己完全像自己的肢体一样的这样的关系来保护自己的那个最弱那个方向，而自己的最有利的方向就去攻击那个敌人。所以这种方阵式的训练呢，最能体现出家人的团结，家人的彼此依存，彼此保护。它不但不影响你的家人关系，反而是对家人关系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保护。所以这个就我觉得就是我们要向这个军队，向外邦人军队所学习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不是在教会里不讲纪律，在教会里不讲这个爱，我们在教会里又要讲纪律又要讲爱，在纪律当中体现出了爱，体现出神对我们的爱，体现出我们彼此之间的相爱。那么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都看过这个电影，这个希腊电影叫做三百勇士，就可以看到那个300个人对付波斯人号称百万这样的一个大兵，他居然能够战胜，而且他只损失几个人，在这样一个局部的战争当中，真的是你可以看到说波斯人就是典型那种雇佣兵，他是从他攻打，从这个波斯开始攻打到西方到希腊以后，他们所收集的这些各种国家的这些士兵都充数作为他的这个士兵，他感觉上他有很多很多的人，很可怕，很强大。但是这些300勇士呢，他们就是靠着彼此依存，彼此的互相帮助，彼此的保护，他们借助这个地理的优势，他们就可以把这些这个100万人打退。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如果你没有忠诚，你各自为战是没有战斗力的。那么我们在神的家里也是要学习这一点，就是说我们要有对神的忠诚，我们对这个国，对这个家的忠诚，对神国的忠诚，对我们教会这个家的忠诚。那么我们再加上这个严格的操练和训练，我们彼此互相的保护，那我们在这个神的家里边，我们才能够有所作为，而不是说像我们过去中国的军队，你看中国过去历史上就说很少有说是杀戮战，就说一个军队打另外一个军队的时候死了很多很多很多人，没有，基本上都是一触即溃，就是你打他以后，你还没有人还没有来，他基本上就投降了。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能做这样的军队，我们要做学习这个西方这种外邦人的军队，就是我们要能够有战斗力，就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有严格的这样的对神、对国、对家的忠诚。好，我就分享这一点哈，谢谢大家。
好，感谢主，我们听到各位牧者的分享，我里边就是在想到，几年前神拣选我们迦恩教会成为心腹的教会，成为心腹战士。可能当时外边的教会听到我们成为心腹，他们好像都不太理解，好像觉得我们的生命太差了，不够心腹啊。我们自己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啊，你看我们真实的生命，真实的弟兄姐妹这个彼此的关系啊，我们因为我们最知道我们真实的光，不家庭还是服侍当中教会里面，确实真是有点跟我们的神的呼召有点不相同。但是牧者经常讲神是恩宠，恩宠呢就是说他知道我们不够，拣选了一个我们这样的一个群体，那我们这样的群体要改变了，那就能影响很多很多的，类似现在基督徒主要是在我们中国啊，像我们这样类型的啊，他就会看到我们改变，他们就会啊被激励被改变啊，我们非常认同这样的一个带领。好像江牧师那样的还是个别少的嘛，付出那么样的代价，靠自己的那个真的摆上很多啊。那神呢让每一个人都要成为心腹，这是主的心意啊，我非常认同这些。但是我们今天我想说的意思，那主拣选我们了，但是他就有办法来带领我们，来训练我们，来装备我们，所以我们一步一步 特别这个 YY 晨祷开始，祭司二导航小组，我们真意识到了神现在在加速的来训练我们，让我们真的成为战士，不要成为这个一个挂名的这个心腹军队啊。那这是很合情合理的，他恩宠先拣选我们这些不配的，但是他拣选迦南教会，我回顾起来他也有他的一个神不会拣选错的啊。那我个人意识到，就神迦南教会在走这条末世跟随主十字架的道路，虽然我们生命有限，身量有限，但是我们是朝着这个方向去走的，所以神他没有拣选错啊。那今天呢，我们成为部队，特别这次我们又成为精兵训练营，精兵啊，就不是一般的部队了，特种部队。那神的，我们马上就要想到特种部队它的训练也是跟普通的不一样啊。那我们现在呢，一步一步的在接受，我个人感觉到神很快的会让我们这支部队就成型的啊，就有战斗力的啊。刚才周牧师分享的这段圣经百夫长啊，也是我这段时间这十几天也经常在想的一个这个顺服权柄这个话题。那我呢，我有想每个人有不同的思维。那我这想的就是，假如说我们作为一个在不管在省市领导，看看他们是怎样顺服的啊，假如他们要不顺服能是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啊。那我们也经常接触一些官员或者有些公安的朋友，我说他们这个去这个一步一步是怎么顺服的啊，心里顺不顺服咱们不说啊，我们是用这个比喻啊。最起码上边发出的命令说了一句话，他是怎么回应的啊？我就是思想这些，在看到我们今天成为一个军队，我们现在的顺服确实没有这个都没有这个概念啊。那呢，我也想到，我也经常跟弟兄姐妹分享啊，我说你看看这耶和华见证人啊，他有一面是我们学习的。你看他们这个两个人三个人一出去，他们这种传福音啊，付上的代价，对方如何的反应，他们都是一样的对待。那我们今天传福音，我再想一想，我们每次约请新朋友啊，另一面我们到以色列看到这些伊斯兰的他们的这些早晨几点钟三点多钟就响，一天响几次啊，只要一想凡是做生意的全部都停下啊。我想啊，他们不管他们是信的是错的，但是他们有一面他们知道他们是信仰一个信仰一个有一个信仰。那我们今天这个是信的是三一啊，三位一体的真神啊，又盼望他再来。那我们今天方方面面确实真的跟我们的名声有点太不相配了，所以我今天领受这样的教导，或者我也看到最近神一步一步的在带领啊，弟兄姐妹也在改变中啊，我就相信神不会误事，会带领我们迦南教会走在他的心意当中。我们每一位都要看到我们彼此相爱，我们会成为一个心腹战士啊。另外呢，我说心里话，我们很多的昨天有弟兄姐妹分享，我们很愿意，心里骨子里很有一个这样的感动，哎呀，我们大家能像初期教会那样的在一起，彼此相爱，彼此拥有，彼此这个各种那个共用啊，这种心理，说实话我们中国人有这样的性情。我想我们弟兄姐妹也盼望这一天，那样的呢，假如说人心才真正的有一点快乐啊，要不然现在这个年代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好，真的很痛苦的。真的求神给我们一个能力，圣灵给我们一个能力啊。那我想我们现在呢，先学习我们顺服的功课，我们的里边的渴慕祷告，神都会带领的。好，我就分享这些。
谢谢各位牧长的分享啊，我想我今天有特别两点的感受哈、啊，就是也是在这两点上回应一下，强调一下。第一个就是确实当我们讲到军队的时候，讲到顺服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就会把它跟家庭跟爱就对立起来。啊，所以你讲顺服他就跟你讲要有爱啊，你讲军队他就说不，教会是个家庭啊。那么这两个图像呢，都是神在圣经里面啊启示教会应该是什么样子，也就是说在这两个图像的里面都孕育着教会的应该有的这个实质啊，这个活出来的样子。那么而且这两样并不是对立的，所以当我们讲到比如说我们讲到军队，哎，你说那教会是个家庭，那么是不是在你的意识里面这个家庭就是没有权柄次序的呢？所以刚才郑牧师有把这个问题澄清一下，就是说即使当我们讲到家庭一样，家庭里面是有权柄有次序，而且只有在这个权柄次序里面，这个家才是一个真正良好运作的家庭。那么当我们当教会讲到顺服，你说哦不，我们教会要有爱，我们不要讲那些，那么在你的概念里面是不是爱的概念已经偏差了呢？是不是我们所理解的爱就是没有指正啊，没有这个啊，就是没有原则啊，是溺爱呢？是没有一点使你感到不舒服，你称为那个为爱呢？啊，所以对于爱的这个概念是否也已经有所这个偏差？所以我想我们确实应该是大部分人，因为我们个人所成长的家庭都是不完全的啊，不是在大部分吧，包括基督徒的家庭很多都不是在基督徒，都不是在神的权柄次序架构里面，就是一个健康的属神的这样的一个家庭概念。所以当我们想到家庭的时候，实际会有很多的偏差，当我们想到爱的时候，实际是有很多的偏差。所以我们实际把很多的民主思想啊，很多的父母在家里是没有权柄的，丈夫对妻子也是没有权柄的，所以我们那是一个很自在的和随意的家，是最真实最放松最随意的嘛，都在外面都要受约束，在家里面没有约束啊。我们实际是把这样的概念给带到神所说的这个教会是个家庭，但是神要的神建立的家庭，他为天父啊，这个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新郎长兄，那样的家庭不是我们人世间那种已经被这个权柄次序已经被扭曲了，被罪玷污了，爱已经变味了，不是那样的家庭啊。所以当我们要回到神的告诉你什么是家庭，什么是爱的里面的时候，跟军队就不是一个对立的概念了啊。包括这些民主的思想啊，包括这些谁能干谁来在这个家里面挑这个挑大梁啊，妻子挣的钱多，妻子就说话比较有就是就比较能够有话语权呐 这个孩子他到了一定年龄他就该悖逆啊，这个所以这一些呢已经是对家庭的扭曲了。所以就是我盼望如果我们里面还有这样，就说你为什么要讲军队这么严厉啊，我们就是要家庭，你要来在主的面前蒙光照，看看你对家庭的认识是什么。那么所以实际当我们回到神的这个心意的家庭里面的时候，发现不仅是不冲突，而且是互相依存互相补充，而且他有各自强调他各自的这个一面，但是他不是冲突的。第二点就是讲到这个我在人的权下和人在我的权下的这样的一个权柄的这样的一个次序，我就想到我以前的一个经历就是在几年前十几年前吧那段时间应该是在周牧师家在学习一个关于权柄方面的课程，但是我印象好像不是属灵的权柄，是另外的一个课程，但是也涉及到这个话题。那段时间呢，我们是要快要经历分区，即将要分区，还没有分的这个时候，我那段时间呢，我在这个服事上我就意识到好像有一些这个弟兄姐妹好像的这个有一些这个就是不顺服的这个问题是这样的现状，这样的现状让我看到，那我就心里就是有一些在思考，我说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呢就是不是个别的就是这样一个好像一个普遍的状况。那么在上那堂课的时候呢，突然神就开启我，就是说我在我那个时候对我
曾经的实际是那个当时的哈、啊、区长啊，里面实际是有不顺服和悖逆的态度啊，神就光照我一些很多的事情，因为我当时还是在这个区里面，是在这个区长的权下啊，那么就看到我一些态度，那么我在行为上面我都是还是比较顺服的，就是说是如果我实在不能理解的，我可能就会跟牧者啊或者其他人稍微沟通一下，但是在我的里面神光照我，就是说实际在我的里面是有这样一个悖逆的一个态度啊，就是，所以当我就把突然神就一个圣灵的这个光照把这两者连接起来，你在人的权下，人在你的权下，所以悖逆它是一个灵，它是会传递的，因为这个属灵的家庭它也是一个家庭，它也是有这个可以传递，像肉身的家庭它是有些东西是可以传下去的啊，虽然你的组员可能不一定知道你里面的真实的光景，但是他这个态度这个灵确实啊，你也无法解释，它就是可能会传递，而且这是一个破口，这个破口就使得这样的一个悖逆的灵进到这个群体里面去啊。那因为我们也从其他层面也知道这些属灵的状况，所以当时神就感动我说，今天就在现在，你要跟你的区长去认罪悔改。那我当时里面还挣扎，我说那我回去，或者我们再约个时间，或者说不，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如果你消灭了，你以后不一定有这个勇气。那因为我们区长当时也在场，跟我们一起在学习。那我就结束以后，我就叫住他，我说，那个当时在周牧师家，我说你有没有时间，有几分钟留一下，我们到楼上啊那个阁楼，我说我跟你有些事情要交通一下，啊，那我们就上去，包括严明弟兄啊，我们就一起跟他上去，那我们就跪在他的面前，啊，就是来跟他来认罪悔改，就是对于过去悖逆的态度，那他都一点都不知道，他完全不知道，他没感觉。啊，那我说，他说是你没有什么，你很好啊，你很顺服，也很配合区里工作，跟我都很配合。我说是我里面的态度，今天神光照出来，我以前也觉得我很好，但是神光照出来了，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破口，对我以后分区对弟兄姐妹的影响，这个灵里面我要把他今天跟你来认罪，要堵住这个破口。那他当然也是比较感动，那他就一起来祷告祝福啊，认罪，他也向我认罪，彼此的就是这样一个有这样的一个那次有很美好的一个交通。那在这个经历以后呢，我觉得神就开始在这个未来服侍的群体里面就是开始在动工。当然我们那个还是一个就是一个开始，是我们学习顺服的功课的一个开始。但是我确实想到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他在他要最终最高的这个顺服的时候，是把他的门徒带在身边。这些门徒看过耶稣行神迹，看过耶稣讲道讲话讲神的话语，但是他们也要一定要有这个机会看到耶稣的这个顺服的这个例子。顺服的这个例子，因为在这个群体里面，一个方面有这个灵的这个传递和影响，一个方面需要一个可见的这个榜样。你试想一下，在军队里面，如果排长看到连长是不顺服的，连长看到营长是不顺服的，每一级都在打折扣，都在阴奉阳违，那么下面学到的一定是，哦，没关系啊，我上面的也是这样做的。啊，那么那一定是这个顺服就是没有办法传下来，所以就是说我在想，我们作为带领者，一方面也在被人带领的时候，我们往下传递的是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想到我们的时候，想到的是我们非常能讲，还是想到我们服侍非常辛苦，还是想到我们非常的有主意，还是想到我们非常的有爱心、有代价？但是他有没有看到你的顺服的榜样？他有没有从你的言行态度？因为我们都在一起相处，实际这些都是都是能敞开在人面前的。他有没有观察到你对你的区长、你对你的牧者是什么样的态度？是一个很随意的态度还是一个确实有个顺服的、敬重的、谨慎的态度？实际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警醒，非常非常值得我们警醒的，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传递我们所没有的所以在这个主耶稣要带他的门徒，很遗憾，这门徒都很困，他们没有，他们都眼睛打盹看不到耶稣这样的一个祷告但是我想在主耶稣复活以后，神会把这一幕一幕都活现在他们的眼前，让他们看到主耶稣实际为了顺服所付的代价，哇，这个汗如血滴，这个代价是比他讲道的辛苦，穿山越岭他这个辛苦，没有枕头，没有吃饭的地方，辛苦那个比那个代价是更大的，那是他是为了顺服是付生命的代价远远超过那些服侍的辛苦。所以我在这里觉得今天神让我们自己学习顺服，不光是为 我们自己的益处，实在也是为了我们神托付给我们的羊群。因为我们的弟兄姐妹实际在我们身上，他如果没有传承到一个顺服的灵传下来，这个群体他真的是就是这个顺服在我们中间是一个风气，顺服在我们中间是一个神家的文化，是一个真的是这个圣灵一进来一个人，他就会感受到这里顺服的这个空气这样属灵权柄的这样的一个次序，顺服的一个空气从上至下，每一个人都是这样，那么他也会被感染这个就是说，这是一个我们实际作为一个带领者，在你所带领的团队最需要营造的。不其他的也很重要，我们大家都要服侍，我们大家都要都要那个过内在生活，都要爱神。但是你如果营造的是一个悖逆的，是个自由的，是一个就是各自就是为政的，如果你营造了这样的一个氛围，那么实际你其他的很多东西是建立在沙土上。所以第一，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群体中间，借着我们自己生命的榜样，让人可以看到你不完全，但是你依然你是在努力的，在这个顺服的路上在走，在努力，在付代价，在这个方向上面。还是说你完全没有这个 sense， 根本是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所以这个是就是说在灵里面所营造的和在实际的这个神家文化的建造上面就是弟兄能够看到的，所以在你身上看到什么。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也是从很大的蒙蔽，以前的蒙蔽里面出来，就是我们一直以前就是赶羊，你要顺服啊，你要怎样啊，你要的，但是你自己呢，你是不是一个顺服的人？每一个人都看到你对你的先生是怎么样，你对你的牧者是怎么样，你对你的区长是怎么样，你对你所在各级的权柄，你所有分享的所流露出来的气息是一个极力顺服的气息，还是一个悖逆的这个气息所以不在于我们今天做的完美了，而在于我们已经意识到，而且我们在这个路上靠着神的恩典在这个路上走。所以弟兄姐妹就有个榜样，他不是需要一个完美的榜样，他是需要一个可能你也会跌倒，你也会有软弱，但是你一直的朝着这个方向去走的这个顺服的榜样。我相信弟兄姐妹如果在你的身上能够看到一个正在顺服中的领袖的榜样，那么比远远的胜过他在你身上只看到一些劳苦一些的这个付出要有意义的多。你在这样的情况下所带领出来的弟兄姐妹的生命的根基在这个顺服的上面生命的根基，那其他的恩赐神都会大大的加增所以我想这个是对我们既有在上的我们自己对在上的权柄是怎么样的一个回应和顺服，对我们下面的弟兄姐妹是怎么样的一个影响，灵里的影响值得我们今天非常的在神的面前需要来蒙光照。好，我就分享这些。
好，谢谢每位牧者的分享我感觉就是想到耶稣，他就是活在这个世上就是顺服他的父一直想把这一个恩膏传递给他的门徒我觉得好像这个好像不是很多人能领受的因为顺服父是不容易的是全然的一个降服对我个人来讲好像真的是需要很多很多的操练。首先是不是我们顺服了神这一位，不管是各样的权柄，是不是一直在顺服神，一直在顺服神，然后把这个顺服就像刚才邓传道讲的，把这个顺服传下来，传给你周遭的人，是不是都是在顺服，然后在这个顺服的里面，是不是神设下了这个权柄，看得见的权柄也一直是在这样顺服。我也觉得刚才周牧师讲的这个经文，神也是一直要来开，也是一直给我。每次我领受经文的时候，他这个而且是有一段的时间，他不断的重复，像这个经文怎么老重复，不好意思说这个经文呢？难道没明白吗？好像确实是有很多不明白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千夫长确实是很明白他知道有权在他上面，他要选那个他上面的那个权，要顺服那个上面的权柄他也知道怎么带下面的人，求神来怜悯，好不好？选了一首歌，就是我要顺服，好吧？我们求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也是无条件的来顺服。是的，我们在第一个功课我就觉得没有学好，主啊，真的要认罪悔改。 很有条件的，非常有多的条件。
耶稣基督是翅膀，是生命中的美好，十字架是我的荣耀，一生都跟随快跑。耶稣基督是翅膀，是生命中的美好，十字架是我的荣耀，一生都跟随快跑。不要说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世界万物都丢弃看作粪土，唯有得着耶稣基督，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一生活出基督福音的托付，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部。
阿门。哈利路亚。谢谢。哈利路亚，父啊，谢谢你爱我们。是何等的爱我们，爱到死，我们有你何不顺服，真的不可能找你何不顺服。我相信这上的权柄，这我上的权柄也是何等的爱我。我有这样的，要有这样的信心，也是爱我到死。
要得着耶稣基督，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一生活出基督福音的托付，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
是的，主啊，求你饶恕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看到你何等的爱我们，爱我们到死。主啊，我们还是不认识你。我们很多的时候看权柄都是看负面，让我们没有办法顺服下来。我们为着这样的模式来认罪悔改，而且起了很大的悖逆，对权柄总是看他的不完全，不像这个外邦的官是全然的降服，只要你是全，而且他们的外邦是没有神，即使神也是他神，也不是我们信的这位神。而且信的这位神，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真神，是造我们的父。主啊，为着这样的悖逆来向你悔改，调整我的眼光， 让我看到我的权柄是何等的爱我们。那些不完全都是因着我不完全，而不是权柄的不完全。真的要生的来悔改，代表我自己，代表我的家人，我的两个儿女，也代表我服侍的氛围，也代表站在这个教会的这个位置，作为一个信徒来讲，为着的不顺服来认罪悔改，堵住这个破口。接着今天你在克西马里面全然的顺服你的父母，为着门徒不明白，把他们按在边上坐着等着你，你心里很清楚他们没有预备好，你也很清楚我们没有预备好，的心何等的忧伤。但是你要说服你的父，你明白父的心，主啊，把这样的真理向我开启，向我的家人教会开启，让我们可以全然的降服我们的父，像这个官一样，也是无条件的来顺服他在上的权柄。主啊，你开我的眼睛，怜悯我，明不明白都要服下来，为了是成全父。主啊，让我有一个眼光看到我的权柄，就是在顺服神，就全然的顺服，因着我的权柄而全然的相信神做他要做的事情。给我有这样的信心，也给我们这个群体要断开这个坚固的阴垒，看权柄的负面的这个坚固的阴垒要粉碎，要卸掉，奉耶稣基督宣告，靠着羔羊的宝血拆毁这个坚固的阴垒，在我的生命中，在这个群体中，主，用你洗脸的恩膏来膏，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爸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亲爱的圣灵保惠师，我代表我个人、我的家庭和加恩基督教会，从领袖到会众，我要在你的面前来悔改，是吧？我们要为我们的不顺服，我们过去的不顺服来悔改，是吧？我们里面很多的悖逆，是吧？隐藏的悖逆、公开的悖逆，哦，主啊，求你来赦免，哦，主啊，我们过去的许多的不顺服，求主赦免，宝血涂抹遮盖。我在你的面前要宣告，主啊，我要把这个悖逆的根要钉在十字架上，哦，主啊，连根拔除，求圣灵，主啊，现在在这里借着我们的悔改，把这个悖逆的根从我们的心中全然的拔除，拔除，拔除，哦，主啊，求主来亲自的引指教我们，主啊，让我们来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认识他的谦卑，认识他的顺服，是吧？让我们主啊，能够活出他的顺服来，是吧？让他以主耶稣的顺服能够成为我们的顺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主，我们感谢你，我呼求你的恩典和你的主啊，我们曾经都有刻骨铭心的教训和经历，我们因着不顺服而悖逆，因着我们的反叛呢，是我们自己和我们周遭的人受亏损。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周遭的人和我们的家里人不可能，可能不会因着我们所讲的精彩而去遵行，但一定会因着我们的谦卑和顺服而去跟随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我们在这里祈求，祈求你带领我们教会进入到你的这个军队的这个模式当中，不是学习一些外邦人的军队，而是你的军队的一个模式当中。主，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是的，主啊，我们在你面前，主啊，为着我们过往的，哦，主啊，一切的，哦，主啊，这个不顺服，哦，主啊，我们 行为，哦主啊，思想当中心思意念里面一切的，哦主啊，这个悖逆是吧，再次在你面前，哦主啊，认罪悔改。主啊，今天主啊，我也代表我自己，带着我的这个家庭，带着我的儿女和我所服侍的这个区族，主啊，我们在你的这个施恩座前来呼求你的怜悯。哈利路亚，主啊，真的是，哦主啊，你把更多的，哦主啊，这个顺服，哦主啊，把更多的这个谦卑，哈利路亚，你真的是来这制作在我们的身上，哈利路亚，来真的是来降福在你的这个每一个儿女的这个身上，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愿意在你面前，主啊，为我们的悖逆悔改，主啊，我们也，哦主啊，靠着这个圣灵，主啊，靠着你赐给我们的这个信心，哈利路亚，我们愿意，哦主啊，来在你的面前，哦主啊，来更多的来降服，哈利路亚，真的是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带领我们每一天，主啊，靠着圣灵来在这个顺服当中来，真的是来得胜每一天，感谢主，听我们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亲爱的天父，孩子来到人面前，代表孩子自己、孩子的家庭、第二代，还有孩子所服侍的区主，来到你的面前认罪悔改，主要为我们里面那个顽梗悖逆，所以无法顺服这样的一个顽梗悖逆，来到你面前认罪悔改，主啊，也为我们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当中，不管是对神所设立的权柄，包括在教会里的牧师，我们家里的配偶，我们在工作场合的这个老板，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顺服，来到你面前认罪悔改，主啊，我们为我们做很多的事情，不管我们是部分的顺服，没有立即的顺服，或者有条件的顺服，为我们这样的一种打折扣的一种顺服，来到你面前来认罪悔改。主啊，是的，我们呼求你，主啊，就将那百夫长的这样的一个信心，一种天国次序的顺服，一个在军队里面这样的一个完全顺服，主啊，你就制作在我们的里面，主啊，帮助我们能够因为我们爱，我们愿意而顺服，主啊，因为我们爱神，我们爱教会，我们爱我们的牧者，我们爱我们的权柄，所以我们愿意完全顺服，主啊，谢谢你，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主啊，孩子来到你的面前，代表我自己，代表我所服侍的区组，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在你面前承认我们自己的罪，主啊，承认我们自己，主啊，作为神国的战士，神国军队的战士，主啊，顺服做得不好，顺服就是还没有赶上外邦人的军队，也没有赶上外邦人的公司，这些职员的顺服，主啊，还在你面前来认罪悔改，主啊，就求你赐下这些个恩典来，让我们有一个看见，让我们能够做一个完全顺服的人，做一个绝对顺服的人，主啊，当我们在上的权柄让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就去，让我们来的时候我们就来，哈利路亚，这样就能把一个顺服权柄的灵带到我们所服侍的区组，是吧，让我们的区组，主啊，也能成为一个顺服的，主啊，感谢赞美主，成为神国的军队，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是的，主啊，我们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如此的爱我们，主啊，因为你爱我们，所以你来啊，真是带领我们走着生命破碎的道路，来学习这个完全顺服的功课啊。是的，主啊，求主你今天就来挪取我们心里的这个蒙蔽啊。是的，主啊，让我们看到主啊，你那颗极其盼望我们来起来成长的这样一个饥渴的心情啊。是的，主啊，真是求主你来帮助我们，真是让我们立下心志，愿意来回应你这样爱的呼召啊。是的，主啊，让我们愿意因着为了对你爱的回应，愿意来完全来破碎我们自己，学习完全顺服的功课啊。是的，主啊，求主你来带领我们啊。是的，主啊，让我们愿意立这个下这个决心来满足，为着你满足你的心意，来付上这样一个代价，愿意让你看到 那样一个成熟的心腹的军队，感谢主来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往前行，感谢赞美主，奉靠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主啊，我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代表我自己，代表我们所有的青少年来到你的面前，主耶稣，真的是求你能够把你的顺服和谦卑能够完全的开启和彰显在我们的里面，主啊，真的是求你能够开我们的眼，能够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和你在我们生命中所放的一切的权柄，主啊，真的是求你的灵能够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完全的降服在你的权柄面前，也能够让我们有能力能够来顺服你在我们生命中所摆上的所有的权柄，主啊，真的是求你能够让我们把我们的眼睛定睛在你的里面和你的国度里面，主啊，真的是求你能够让我们把我们生命中所珍惜的所有一切的财宝都放在你的国度里面，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神啊，孩子要来到你面前，为我过往的不顺服来向你认罪悔改，主要要奉耶稣基督你宝贵的名，主要要拔出那个自己里边那个不顺服的毒根，哈利路亚，主要不光是在剪草，主要要来把这个草根要拔掉，哈利路亚，主要要靠主耶稣基督你圣灵的力量，主要求你来帮助我得胜，哈利路亚，能够彻底的把那个不顺服的这个毒根来拔掉，感谢主，哈利路亚，孩子也代表我们啊，新生堂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主要求你来来带领我们，主要你来赐给我们力量，主啊，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继续的能够每一个人都能够到自己的里面去，把自己这个不顺服的这个毒根拔掉。哈利路亚，主啊，让我们能够像军队一样，能够顺服在上掌权的。主啊，靠着我们左右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同彼此站立，彼此的看顾，彼此的支持。主啊，我们一同来为主耶稣基督你的打那美好的仗。哈利路亚，主耶稣基督，你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主啊，我们一切的这个指令都由你发出，我们在一层一层的往下传递。主啊，我们就像军队一样，一同前进，一同后退。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
耶稣，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真的是把这天国的顺服，主啊，真的是这天国的次序，这天国的道理来教导我们，哈利路亚，孩子也代表我自己，我的家人还有服事的群体，是吧，真的是到你面前来领受这天国的次序，领受这天国的权柄，领受这天国的恩典和祝福，是世人所不能明白的，哈利路亚，求神你来带领我们，我们愿意来跟随你，主耶稣，亲爱的圣灵带领我们，感谢耶稣，赞美耶稣，把一切的感恩颂赞荣耀权柄都归给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阿们，主啊，谢谢你，是你的恩典，今天早上再次来开启、哦、主啊，当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吃了智慧树的时候，他们就死了，他们的灵就死了，主啊，我们真的是在你面前从这个智慧树上定义要完全的离开，不再分别善恶，也不再执行善恶，真的单单按照主耶稣你的旨意来行，就是顺服在各样你为我们所安排的权柄下面，不再凭自己的大脑，不再凭自己的分析来选择顺服或者不顺服，只要放弃这样的权利，因为吃你生命树的果子才可能存活，谢谢你，谢谢主，谢谢你的开启。主啊，我代表我自己，我的家庭，我不是小组，还有新生堂的每一位，定义离完全离开智慧树，来到你生命树的面前，真的是单单来寻求主耶稣你的旨意，顺服在你为我们所安排的各样的权柄下面，愿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渐渐长成，成为神的喜悦。谢谢主，祷告奉主的名，阿们。
阿们，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主帮助我们，特别在我和我的家人、永生堂每一位弟兄姐妹，在学习顺服这个功课上，主啊，让我们效法主，效法你在我们当中我们来所带领的权柄，让我们从心里来顺服，主啊，我们也悔改，除去我们里边的悖逆，我们里边的抱怨，主啊，你都帮助我们，让我们来转向你，主也求你赐给我们感恩的心，让我们感谢你为我们预备来牧养我们的牧者， 不管是我们的组长、区长、牧师，主啊，都让我们有这样的看见，让我们来在这个学习顺服的功课上，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蒙神的祝福，更加的来认识复活的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主啊，我谢谢你，主啊，我代表我自己家庭，我们永生堂每一位弟兄姐妹家人，主啊，我们来这里宣告，我们愿意来学习这个顺服的功课，主啊，这个过往我们这个顺服的功课很多地方我们没有学好，主啊，我们现在愿意我们来补课，你今天给我们机会，主啊，让我们来补课，所以我们愿意真的俯伏下来，我们来完全来谦卑下来，我们来补这个顺服的这个功课。主圣灵，呼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我们来完成这个补课的机会。主啊，谢谢主，赞美主。主啊，我们也在这里宣告，我们愿意，主啊，拔出我们这个生命当中，主啊，我们这个骨子里面，我们这个背离的不顺服的根。谢谢主，靠着圣灵，主啊，来帮助我们。谢谢主，赞美主。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奉主基督耶稣名祷告。阿们。
天父，求你饶恕我们属灵视力太差，看不清身边各样代表的权柄，更求你饶恕我们即使看见了权柄也不愿意顺服，求圣灵你的宝剑来曝光我们生命中一些弊端的灵，并且求圣灵你的工作帮我们砍断那个生命中那悖逆的毒根。父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嘴巴不要随便讲话，不要随便讲太多的理由，更不要有太多的主意，像一样先俯伏跪拜在那个权柄下。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来夺回我们顺服的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主啊，孩子来到你的面前，要代表我自己、我的家庭和重生堂，从领袖到会众，向你来认罪悔改。主啊，认我们这个群体，我们每一个个人，深深的这个悖逆的罪，无论是隐藏于内心的，还是彰显于外边的，一切的为我们这么多年在家庭中、在教会中、在职场中，我们无法学习顺服，我们就是用各样的理由来为我们的悖逆来找借口、来合理化。主啊，为了这个不仅是悖逆，而且为悖逆找理由，我们来向你来深深的认罪悔改。主啊，也求你来将我们里面的这个悖逆的根要来拔除，要在我们个人身上和在我们的群体中间，从上往下把这个悖逆的根要来拔除。主啊，也把这个悖逆的根所带来的很多的这个枝叶啊，这个分支啊，这在我们中间的主啊，都要一并的来砍断。主啊，也求你深深的来光照我们。主啊，主啊，每一天都将你这个577信眼宝贵的这个恩膏，属灵看见的恩膏，这个阿印扎印看见的恩膏，来更多的来光照我们。主啊，让我们看到你为何这样的恨恶这个悖逆啊，这个悖逆是这个魔鬼在这个的这个原则是在宇宙中第一不顺服神第一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魔鬼的原则。主啊，当我们进到这个里面，主啊，真的是我们眼睛不仅被弄瞎，主啊，我们整个人就在这个悖逆的路上直奔。主啊，就求你来怜悯我们这个群体，把我们从以前各样的悖逆的中间能够光照能够拉回来，能够抢夺回来。主啊，让我们能够进到主耶稣这个顺服的生命当中。主啊，让你天天所开启的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这样的一个顺服，能够真实的能让我们听在耳朵里面，能够让我们落在心里面。主啊，让我们愿意起来，能够效法耶稣基督的顺服，让我们在这个生命的路上有路可走。谢谢主耶稣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
阿们，哈利路亚。神啊，你所要的顺服是绝对的顺服，完全的顺服，无条件的顺服。哈利路亚，神啊，真的是因为你自己就是这样顺服父的。哈利路亚，所以神，主耶稣，你也做了我们的榜样，让我们来有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来有这样的品格。哈利路亚，神啊，谢谢你今天早上的开启，能让孩子能够感受到你何等的爱我们家恩教会，你何等的爱我们这里的每一个啊这样子寻求你的啊这样子的弟兄姐妹，因为让我感受到你正在高天之上，就在这一刻，你的汗流啊这个啊如雪点在滴下， 你在正在为我们祷告，就在这一刻，你就在你那个心是何等的向着我们的心是何等的迫切。哈利路亚，神呐、啊，为着你向着我们这样的一个迫切的心，我感谢赞美你，也为着我们不能够感受到这样子的一份迫切，向你认罪悔改，求你来饶恕赦免我们。神呐、啊，你向着我们的心意何等的宝贵，你不仅要让我们学习哦顺服啊顺服。父顺服权柄，你也是让我们彼此之间顺服，哈利路亚，因为这是一个你所精心挑选的心腹的精兵，这精兵不仅是要来啊这个啊在这里得到训练，也真是你要把我们这支军队要带到国度当中，如何带到国度当中，靠我们自己不行，唯有来顺服，借着我们完全的顺服，带下神你国度的降临。当神你国度降临的时候，神呐、啊，你在我们加恩上这个教会所有的托付和心意将不断的向外扩展。哈利路亚，神呐、啊，愿你来制作我们。我们说，神呐、啊，你在我们孩子在这里来宣告，神你在我们加恩是。这个教会的托付一定会实现，哈利路亚，神呐、啊，你所有的托付都会借着在我们这里完全的顺服，哈利路亚，而完全的成就。谢谢神，谢谢神你的爱，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名求，阿门。
主啊，感谢赞美你，也借这个平台，孩子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来认罪悔改，让我从小的这样悖逆的灵，这样骄傲论断的灵在我身上，无论是对我的父母，还是对我的兄长，我的哥哥姐姐们，还是我的老师，还是我的一切，我在上这些属灵的这些权柄，我自己看不到，真的一直的去骄傲，自己去走自己的。主啊，求你来赦免我的罪，我也代表我的孩子，还有我们的下一代和我的哥哥姐姐，我的这个家族来向主你来认罪悔改，让我们真的这个悖逆的灵，让我们真的在家里面没有尊荣父母，没有彼此尊荣，而是在言语上，在心里面的一些论断，这样的一些相互的一个关系的破坏，主啊，求你来赦免，求你怜悯降临在我这个家族里面，也求主能来坚定我们的信念，来帮助我们能够胜过这个悖逆的这个灵的一个的捆绑，这个辖制，也成为我的孩子的榜样，也让我们的下一代真的也不要一直的在这个悖逆里面。主啊，谢谢你。求主来帮助我们这个家族，帮助我们雷士家族能够脱离这样的一个罪的辖制，从根里面去拔除。主啊，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谢谢各位的祷告，非常的美，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今天主啊再一次来让我们来学习主耶稣克西马尼园的这个顺服，主啊，我们也学习这个百夫长的顺服，是吧？他是站在真理上，是吧？真的是知道这个军队的这个权柄和次序这样的真理所生发的信心，是吧？我们也要领受，我们要全然领受，是吧？我们要知道神把我们设在这个次序，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有时候次序的啊，是吧？也是一个权柄的次序。是吧？任何一件事物，整个宇宙万物都是在权柄次序里面来运作，是吧？这个权柄说整个的这个一切受造的根基，若没有次序，全是宇宙都进入混乱，是吧？我们谢谢你这样的一个次序，反而在神的家中，是吧？被践踏，是吧？我们承认我们是这践踏者之一，是吧？孩子来到你面前，为我自己，为我们自己家庭，也为我们整个的群体。为我们整个教会来向神认罪悔改，是吧？为我们不顺服，为我们这种受这个啊这个啊受这个现代这个自由民主思想啊影响的这些非神的信念在我们的里面，是吧？我们没有弄清楚这些真理， 主啊，我们常常以为这些非神信念流行的观点就是主啊，就是合神你心意，岂不知他已经完全偏离圣经。主啊，把这样一份纠正，这样一份光照，这样一份真理的这个重新回归，回归到基石，这样的一些恩高，这样的眼光，哇，这样的一些启示带领学习，主啊，加在我们的身上，浇灌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里里外外，主啊，真真实实来在耶稣基督的真道上，在圣经的真理上来学习顺服。主啊，我们谢谢你，愿你来坚固我们的磐石，坚固我们信仰的根基，主啊，让我们在信心和顺服上扎下我们生命的根基，主啊，结出丰满的果实。主，荣耀主的名，谢谢主，愿一切的荣耀啊，权柄、能力、恩高，主啊，大能，主啊，的这个掌管，主啊，都归于我们三一的真神，主啊，谢谢你，愿一切的平安喜乐，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我们众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